听众朋友好，今天为您分享的故事是《我的母亲》。听众朋友，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，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。今天要说的是一个母亲的故事。母亲出生在山区贫苦的农民家里，那时姥姥生下母亲，在坐月子时突然发现有一条大蛇钻进了她的被窝里，姥姥因此给吓死了。没有了奶水，母亲是由太姥爷用米汤喂养的。母亲从小就驼背，黑瘦黑瘦，干干瘪瘪，一副脊柱支不起脑袋的模样。看到这先天不足的母亲，人们都会惊愕地说，这老李家二丫还活着，命真大呀。为了从山沟里搬出来，母亲被招工进了市里的亚麻厂，和父亲结婚后来到省城，在供销社卖货。父亲从小由寡母带大，读了点书，在省机关工作，是出了名的大孝子。夫妻小两口相敬如宾，天人尽口，有了我和弟弟妹妹三个孩子。这个家由奶奶做主。母亲在供销社卖货，很忙，脱不开身回家给我喂奶，都是奶奶抱着我在柜台外等着，看人少的时候把我递到柜台里，让母亲喂我。母亲不知多少次跟我说过这事儿，她很感谢奶奶。奶奶也多次跟我说过，却是夸赞母亲。我刚有记忆时，大姨领着姐姐到商店串门，柜台前母亲要给我和姐姐各买一件纱的布拉吉，就是连衣裙。我和姐姐都看中了其中的一种花样，可只有一件了，我俩争了起来。大姨让姐姐让着我，母亲却说，姐姐大有长幼有先后，让我让给姐姐。我很委屈，但奶奶和爸爸都说母亲对，爸爸还给我讲了孔融让梨的故事。就这样，我们家虽说不富裕，但和谐平顺温馨，彼此珍惜，邻里们都很羡慕。然而好景不长，灾难接二连三的降临。1960年前后，中共推动大跃进造成了大面积饥荒。在三年大饥荒期间，本来身体底子就薄的我们，再加上饥饿，奶奶母亲先后得了肺结核、肝炎，病倒了。但母亲还得撑着去上班，奶奶还得挺着照管家。奶奶和母亲的脸都是蜡黄的，伴着咳咳的咳嗽声，一家人都干瘦干瘦的。那几年我刚懂事，肚子总是咕咕的叫，饿呀。奶奶做饭的时候，我就站在旁边，看着锅里稀稀的糊糊粥。我跟奶奶说，奶奶能不能再做的干一点啊，我饿呀。奶奶叹口气，再撒上一把白白的东西。多少年后我才知道，那白白的东西是玉米杆里的瓤。父亲到郊区玉米地里，把玉米杆劈开，刮出杆里的瓤，掺到粥里，能撑一撑肚子。我们一家人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了，算幸运。我们身体刚刚缓过来不久的两年后，爸爸被派到很远的农村搞四清。这场在中国农村搞的政治运动，很多人被逼死。当时母亲只能带着我到乡下去看爸爸。很快的，文革开始了， 原本和谐宁静的家变得硝烟弥漫，派系斗争搬到了饭桌上。一吃饭，父亲母亲就会争起来，红革会的，二总部的，争啊争得脸红脖粗的，奶奶怎么劝也不好使。接着是武斗，一颗炮弹落在我家门口，伤了13个人，我们一家人幸免，跑到大庙去避着。之后爸爸不能回家了，他被关在党校反省。1968年深冬，母亲突然接到信说姥爷脑出血去世了。我陪着母亲去奔丧，雪岭白茫茫的，奔丧回来就快过年了。周末爸爸回家了，爸爸和奶奶母亲说着走资派被批斗的事，什么戴高帽游斗坐喷气式飞机，爸爸的脸很沉。之后他说快轮到我了，爸爸怕呀。第二天早晨，39岁的爸爸从楼上跳了下去，就这样离我们而去了。不到一个月时间，两个至亲的人都突然离世。母亲上边是老人，下边三个还小的孩子，又背上了现行反革命家属的罪名。在沉重的负担之下，母亲就只能把泪往肚子里吞。我和弟弟当时都在上小学，茫然的只觉得家里塌了半个天，不晓得大人的悲痛。这五口人的生活担子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。母亲受照顾，商店给了一些活，糊纸盒，锁扣眼儿，缝糖袋子，一家人一起忙，好歹糊上了这几张嘴，就这样过了日子。以前爸爸和母亲把工资一分不差地交给奶奶，爸爸不在了，母亲依然这样做，直到奶奶说自己老了算不过账来了，母亲才当家主事。后来我结婚后，把工资都交给丈夫。房屋拆迁那两年，我们在婆婆家住，我和丈夫都把工资交给婆婆，直到回迁。朋友们笑我真傻，咋能不攒点私房钱？我诧异不解，一家人怎么还有私房？我这一辈子至今也没有过私房钱。爸爸离世后，母亲撑着这个家，母亲也总跟我说，你在家里是老大，得学着承担起这个家。文革结束，1977年恢复高考，那是盼望多久的事啊。但母亲休克性肺炎住院了，我承担起护理他的一切事情。母亲出院第三天开始考试，我基本上是没复习就走进了考场。沮丧啊，拿到大专录取通知书，我不想去，想第二年再考正式大学。母亲近乎在求我说，你是老大，明年你弟弟考，后年你妹妹，就去吧，师范学院不用花钱。母亲亲自把行李送到我的寝室，那时我明白了承担中的舍弃，但我能明白母亲曾经的舍吗？50岁时母亲退休了，为了供养我们上大学，母亲推着车子去卖货，车上装的是高高的货，脚下是高高的坡，寒来暑往。直到1979年我跳楼的父亲平反了，精神的重压卸下了，可母亲从头到脚一身病了，一年得住9个月的医院， 肺气肿，肺心症，成宿成宿的躺不下，抱着枕头拉风闸，算命的说母亲活不到66。就在母亲66岁那年，当时是1995年，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，同时母亲、妹妹、女儿也都走入了大法修炼。才修大法几个月，我们这一家人个个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特别是母亲。母亲的肺气肿、肺心症好了，喘气顺畅了，血压降了下来，多年来腿脚多处的伤病不知不觉的都没了。修炼前，母亲这个病篓子是出了名的，差不多全商店的同事都在帮她找偏方，全国各地的买药寄药，买药的发票攒了一摞子，报销药费都得排队求情。修炼后，母亲把药都扔了，每天学法练功，活得可带劲儿了，每天走路生风，腿脚那个快呀，我都赶不上。家里有张照片，是母亲和老同事会餐时的合影。母亲笑得那个开心啊，那真是绝处逢生啊，她就是大法美好的见证。就在全家又有了欢笑中，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。1999年720，中共对法轮功无端的迫害。从历次运动中走过来的母亲，知道面对的是什么。但我们都随着自己的练功点到省政府去上访，希望向上层表达法轮功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诉求。在那么大的人群中，母亲找到了我女儿，说：“姥姥给你送吃的来了。”很快，我被关进了劳教所，学校不让我女儿上学了。母亲和妹妹面对来自多方面的压力，但都不能动摇他们。迫害一发生，我和母亲都面临着中共党员不许练法轮功的问题。我向大学党委提出退党，他们不肯。后来，党委书记自己到劳教所说，开除了我的党籍。母亲的党龄比我年龄长，退休的母亲还做了书记，干党务工作，每月还发工资。母亲跟我说，我提出岁数大不干了，他们不同意，我就想了个办法，搬家，搬到小女儿跟前住，他们就没办法了。借着搬家的机会，我把组织关系要出来扔了，也不交党费了。这边不知道，利索了，咱娘俩都利索了。经历了多次运动的母亲，这次长叹出口气说：“这么多年了，几辈人呐，惨呐。”那是2000年的事。迫害初期那两年，母亲心里总惦记着很多人。母亲还是习惯把讲法轮大法的真相叫弘法，总说我得给他们去弘法。为了弘法，家里的亲戚们，母亲走了很多遍。亲戚们都赞叹母亲人品好，可信，而且母亲的身体变化就是活见证，所以母亲不用自己说大法好，谁都信。那年10月初放长假，我陪母亲去了东北邻区的小城。大姨父老了，腿脚不好，离不开拐杖，那天摔倒了。他跟母亲说，要以前呢，我得喊人把我扶起来，这回呀，我信你的，我就念真善人好， 法轮大法好，我自己就起来了。好，好啊。学校有练法轮功的，一定得保护人家，都是好人呢，不是好人都练不了这个功。上边来查，你得护着点儿，可千万别为自己当官害人家，害了人家，人家一家人遭难，咱们家要遭报应的。二姨要不练法轮功，命早没了。表嫂对母亲说，二姨呀，我明白，我会斟酌的。虽然退休多年了，母亲仍然惦记商店里的老同事，挨着个儿给他们弘法。回家之后还和我说，陈经理的儿媳妇儿就在关你的劳教所里当医生。母亲就给陈经理讲，跟你儿媳妇儿说，让她对法轮功好一点儿，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呐。我大姑娘是这些老同事们看着长大的，得直肠癌，练法轮功没治就好了，现在就被关在那个劳教所。陈经理听了母亲说的，眼睛瞪得无法形容的那么大。母亲又嘱咐我说，你张姨也修大法，原来离咱这近，我俩总切磋，现在搬走了挺远的，你们想着点儿，师傅的新经文来了也给他送去，别落下他，想法和他跟前的同修联系上。那天我去母亲家，看见他把大棉袄铺在床上，正在往棉袄里子上粘真相不干胶，一排排的不干胶的脚上叠出个小口，为了好揭开。然后母亲穿上棉袄，戴上长围巾，围巾垂下来遮住前襟。母亲兜里揣了块小抹布，对我说，墙上门上的灰得擦擦，要不粘不住，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。不大一会儿，母亲回来了，手里还拿着一张真相传单。她用毛巾擦着上面的灰，叹口气，哎，这不明白真相的人太多了，救人的传单给扔了，造多大的业呀。哎，都是我的邻居，我得救他们。2003年大年初三傍晚，随着一阵敲门声，闯进来十多个警察，二话没说，架起我就推进了警车，随后是抄家。母亲目睹了这一切，受到惊吓，看见熟人就说，抄家呀，和文革一模一样的，连镜框都卸开，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。23天后，我走出看守所回家了，母亲在家陪着我，她老是问看守所劳教所怎么对我的。这几年呢，我被关过派出所、戒毒所、拘留所、看守所、劳教所，但经历了什么，我从来没跟母亲说过。老人家一辈子经历的太多了，70多岁的人了，我不想他多一份担心，多一份惊吓。但这次，他不停地追问，我想，亲情面前没有真言也不对，反倒更让他担心，我就把自己经历的事情说了。没想到母亲听完长出一口气说，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，这些你都走过来了，再没有什么难倒你的了。母亲的释然让我惊诧，释然了，那是在怎样的顽强支撑下的释然啊。几天后，74岁的母亲先走了。命中有时终会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。母亲和奶奶总说这句话，他们认命。这在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，被认为是很迷信、很消极的。但母亲从不叹气，而是直面人生。没有过不去的坎儿，没有翻不过的山。母亲一生用尽心力，迈过了这些坎儿， 翻过了这些山，从不抱怨，而是尽力的顺应。这一切深深地融入在我的骨髓里。人常说，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，母亲是孩子的第一个老师。我感谢这个家，感谢母亲，母行女孝。母亲与生俱来的真诚、善良、坚韧，时时处处影响着我，伴随着我长大。真的感谢母亲，在我走进大法之前，就给我奠定了这么多。好的，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故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会。